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6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在香港实施禁蒙面法的第二日，在今日星期日，成千上万的民众冒雨继续走上街头，分别在香港岛和九龙举行全城蒙面日大游行。台湾一个民间组织在今日星期日要求立法院通过庇护法，令到香港抗议者在台湾能够得到全面的庇护，免于暴政和枪击的迫害。北韩首席核谈判代表说，美国和北韩星期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谈判很快就会结束。民主党籍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已经返回他位于佛蒙特州的家里面，在此之前为拉斯维加斯得心脏病突发并接受了治疗。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详细讲到香港今天的局势的。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在香港实施禁止蒙面法的第二日，成千上万的民众在今日星期日冒雨继续走上街头，分别在香港岛和九龙举行全城蒙面日大游行。警方在金钟政府总部等地发射催泪弹驱散示威者。虽然新法律已经启动，但很多游行民众仍然戴上口罩或面罩，表达反对禁蒙面法的立场。在香港岛的游行队伍中，抗议者拉起一条写有香港警员蓄意谋杀的巨型横额。曾经发起组织80,000人大游行的香港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称，禁止蒙面法生效意味着极权时代的来临，并誓言香港人不会认命。一位香港普通市民对美国之音说，本来他从来都不出来游行的，但政府现在搞到这个法例真是令人不能够接受。香港警方星期日称，星期日在港九多区包括中环、金钟、深水埗有示威者设置路障堵塞多条主要干道。警方警告说，这些行为危害道路使用者安全，并有机会干犯非法集结罪或游荡罪，一经定罪分别最高可判处监禁5年和2年。台湾一间民间组织在今日星期日要求立法院通过庇护法，令到香港抗议者在台湾能够得到全面庇护，免于暴政和枪击的迫害。台湾立法院正门的铁山门星期日下午变成了台湾最新的连龙墙，上面贴满手写字条，反对香港警方实弹对付抗议者，支持香港民众抗争，并要求立法院采取行动，通过立法全面庇护香港抗议人士。一个名为国际社会主义前进的组织的台湾分会在这里集会抗议，就香港黑警开枪杀人的严峻形势敦促立法院立即修法全面庇护香港抗争者。该组织呼吁支援香港民主运动的各个团体和个人加入他们的诉求，要求立法院各党团和政府立即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港澳条例，设立适应中国大陆和香港政治犯的难民法，让对抗独裁政权和遭受迫害的两地人民都能够在台湾拿到政治庇护。国际社会主义前进组织干事许伟玉对美国之音说，我们要求台湾政府和立法院的各个团体不能够只是在嘴巴上和精神上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必须拿出实际行动，令到香港抗议者那些被拘捕的、被控罪的来到台湾能够得到全面庇护权，才能够令到中港台两国三地反对中共的民主抗争持续下去，保存这些勇敢的抗争者，令到他们不要被黑警打死，不要被中共关押致死。北韩首席核谈判代表说，美国和北韩星期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核谈判很快就会结束。北韩首席谈判代表金明吉在北韩驻瑞典大使馆外表示，谈判未能够满足北韩的期望，最终中断了。 但系几个钟头之后，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奥塔加斯喺份声明中话，北韩代表团嘅过早评论并未有反映出今日为时八个钟头嘅讨论内容或精神。美国带嚟咗创造性嘅谂法，并同北韩谈判人员展开良好讨论。声明话，会谈集中讨论咗美国北韩在新加坡的联合声明的四个支柱，包括和平努力、朝鲜半岛去核化以及回收美国失踪军人遗骸的问题。奥塔格斯说，在我们会谈结束的时候，美国建议接受瑞典东道主的邀请，在两个星期之内重返斯德哥尔摩，继续就这些所有议题进行讨论。美国代表团接受了这个邀请。星期六举行的美国与北韩谈判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年六月同意重启谈判以来的首次正式谈判。美国民主党籍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已经回到他位于佛蒙特州的家里面。在此之前，他在拉斯维加斯突然心脏病发并接受了治疗。桑德斯是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今年78岁，一日前出院。他所乘坐的飞机星期六下午6点之前抵达佛蒙特州。桑德斯离开机场时对记者说，他感觉良好，多谢大家的关心。他随后被车队送回家，亲人在家门前迎接。桑德斯星期二在参加竞选活动的时候感觉到胸部不适，被送到医院。桑德斯竞选总部发表医生声明说，桑德斯体内放了两个支架来到撑开一个受阻的心脏动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嘅。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先嚟讲到香港禁蒙面法实施咗第二日，万人蒙面上街抗议再爆发警民冲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喺上个星期五宣布通过引用紧急法，订立禁止蒙面规例，星期六凌晨12点起实施。任何人身处合法或者系非法集会，都唔可以使用蒙面物品遮盖样貌，包括颜料，违例者可以判处罚款约$3,200及监禁一年。禁蒙面法由宣布至实施的第二日，连续三日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及警民冲突，未有达到林郑月娥声称透过新法例止暴制乱的效果。继星期六之后，网民星期日分别再在港岛区和九龙区发起反紧急法大游行。数以十万计的市民上街响应，有参与游行的市民认为，禁蒙面法只会激化年轻人做出更激烈的抗争行动。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伟云的电话，连线报道港岛反紧急法万人大游行的最新情况。汤伟云你好。
是张富杰你好。
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呢？港岛反紧急法万人大游行爆发警民冲突的最新情况是怎样的？
是啦，咁而家位置咧就係喺灣仔電腦城隔離嘅行人天橋嘅呢個灣仔港鐵站嘅一個入口嗰度㗎。咁睇到而家嘅情況咧，其實已經係經過咧係下晝4点開始嘅多輪嘅一個嘅激烈嘅警民衝突之後咧，而家咧市況已經係回復翻係平靜㗎啦，甚至咧可以用一少少係用係死寂嚟到去形容嘅。咁因為咧港鐵亦都喺即係稍早前咧7点左右咧已經係全線咧亦都是再次停止服務。咁啊，眼前嘅呢個灣仔港鐵站嘅出入口咧，係被示威者咧用好多嘅一啲嘅障礙物咧去即係攔住咗啊，再次去抗議咧呢個港鐵咧係即係唔係為呢個市民服務嘅，係即係為政權服務嘅。咁同埋咧，其實即係而家呢個嘅情況嚟睇咧，都係睇到即係市民係對於呢個緊急法咧透過緊急法去用引制定呢個禁蒙面法咧，係相當之不滿嘅。因為咧係今日咧已經係咧香港政府實施呢個禁蒙面法嘅第二日，咁網民號召咧喺今日咧舉行全民戴口罩嘅 反惡法和理非遊行。咁咧喺港島區嚟講咧，就係由銅鑼灣嘅崇光百貨遊行到去咧中環嘅遮打花園，而遊行咧都係咧冇申請咧不反對通知書噶。咁而喺咧中午過後咧，其實港島區咧已經係落起咧大雨噶啦。咁警方咧喺下晝一點半左右啦，已經喺遊行嘅終點咧中環光樂道啊，同埋沿線嘅金鐘道啊等嘅重要交通幹道同埋樞紐咧，係停泊咗衝鋒車同埋咧警崗啊等等去戒備嘅。其實中聯辦嗰邊咧，即係西環嗰邊咧，亦都咧係有呢個嘅水炮車去戒備啊咁樣樣啦。咁其實咧，到接近遊行起步嘅下晝兩點鐘左右咧，人潮咧已經係逼爆曬咧銅鑼灣東角道噶啦。咁睇到咧，即係市民咧係撐起雨傘啦，佢都再一次咧喺軒尼斯道嗰度咧係即係重現咧雨傘運動萬人空巷咁嘅情況。咁雖然咧係冇主辦單位咧去統計呢個人數啦，但係即係目測咧都有即係數以十萬計嘅即係港島區嘅人士咧係嚟到參與港島區嘅呢個嘅反蒙面法嘅遊行嘅。咁都有大部分嘅示威者同埋遊行人士咧都係戴上咗面具啊、口罩等等。他們都在雨中高呼香港人反抗等的口號，而遊行一開始的時候大部分都是和理非的遊行人士，也都有家長帶同年幼的子女，也都有不少的銀髮族長者都有參與遊行。到下午四點左右，有示威者就在灣仔警察總部外面投擲磚頭，警方就隨即在警察總部裡面向外面的人群去施放催淚彈驅散示威者。這次的施放一直都相當密集，也都是到下午五點半左右，有示威者在軒尼斯道和黑街交界縱火，並且不停地叫當中的示威者是逃跑。同時防暴警察都由市超域道推進，示威者向銅鑼灣方向逃跑，警方發射了兩次的催淚彈去驅散，其實也是有少少好像是包抄一些示威者這樣的。之後六點鐘左右，警方的防線就推至到去銅鑼灣和灣仔交界的鵝頸橋，期間再次施放多次的催淚彈，並且制服了大批的示威者，水炮車都抵達了去鵝頸橋的附近。期間拘捕了很多個人的，看電視的畫面看到好像有些是很小個年幼的兒童這樣的樣貌的小朋友都好像被帶上警車，是否拘捕呢也都是有待去證實。其實九龍區的遊行其實就是在尖沙咀的科士巴黎花園那裡是出發，遊行去深水埗的楓樹街運動場的。其實九龍區呢其實一整日都是衝突不斷的，到呢比較特別的呢就是夜晚黑七點半左右，有示威者是走到九龍塘的解放軍九龍東的軍營附近，用強光和這個激光筆是照射軍營天台上面的軍人，軍人呢隨即以閃光燈去回應，其後都有軍人在軍營裏面舉起了繁體字的黃旗警告你正是違反法例可能會被檢控，並且開咪以廣東話去警告示威者後果自負，天台都有軍人咧係持咧攝影機咧去拍攝嘅。咁今次都係即係示威者咧比較係好似係比較罕有咁樣係直接咧係去即係挑戰呢個嘅解放軍軍營咁樣㗎。咁我哋亦都可以聽下咧，稍早前咧喺銅鑼灣即係呢個港島區嘅遊行期間咧呢個遊行人士咧高呼口號嘅，呢個現場實況係點樣嚇？
香港
是对革命，
五大诉求，
缅一不可。
五大诉求，
缅一不可。
香港人，
咁禁蒙面法实施咗第二日啊，香港市面嘅情况系点样噶？
咁其实咧，禁蒙面法实施第二日，香港嘅市面咧仍然咧系好似系陷于一个半戒严嘅状态咁样样嘅。咁咧系好多个嘅主要商场咧都咧係關門啦，尤其是係即係喺銅鑼灣即係遊行沿線嘅崇光百貨啊、希慎廣場啊咁樣等等嘅商場咧，甚至係全日都唔營業嘅。咁地鐵咧喺朝頭早咧一度咧係重開咗大約45个車站，維持一啲局部嘅服務。咁但係咧係唔包括咧遊行路線嘅銅鑼灣站等等㗎。咁而呢個服務咧，到晚上7:20左右咧，又再次咧係全線關閉，亦都有大型嘅連鎖超級市場啦，同埋咧全線嘅71便利店等等咧，亦都提早咗咧喺夜晚黑咧7:00左右咧 就係閂門㗎啦。咁所以其實而家睇到咧市面上咧真係仍然都可以講係咧一片咧係少於可以用死寂嚟去形容咁樣嘅。張富健，
嗱咁講到反緊急法萬人大遊行，有啲乜嘢嘅知名人士參與咧，表達咗啲咩訴求？
咁比較特別咧，就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佢喺星期六咧已經喺咧面書上邊貼文預告，表示咧星期日佢會戴住口罩走上港島街頭。佢表示係唔忍心睇見年輕人成為咧制度暴力嘅犧牲品，所以佢衷心希望星期日香港人能夠企出嚟。佢喺貼文上面表示，戴口罩唔係為咗阻止識別身份，而係要抗議政權倒行逆施。張達明星期日就戴上口罩現身港島區嘅街頭，佢接受香港蘋果日報訪問嘅時候就表示，佢自己主要嘅目的係在於觀察，亦都被唔少嘅市民認出同埋打招呼。佢又話，佢自己係見到參與遊行嘅市民絕大多數都戴上咗口罩，反映政府嘅做法倒行逆施，引嚟更大嘅反抗。張達明亦都批評香港政府係透過引用緊急法去訂立禁止蒙面法，並非是處理問題的核心，亦都沒有辦法去改變民心。比起當初修訂逃犯條例，繞過立法會程序直上大會，今次他徹底繞過立法機關，更加是一錯再錯。而對於星期日民主派的24名立法會議員入禀申請臨時禁制令暫緩當局實施禁蒙面法，被法庭拒絕臨時禁制令申請，張大明就表示法庭的做法是符合法律原則，可以理解。他解釋法庭暫時未作詳細審訊，頒發臨時禁制令與否取決於衡量雙方的利益。他認為政府是講到咁緊急，如果政府是啱出了啲咩事的話，法庭是孭不起。但是張達明又強調，在法律角度嚟講，法庭仍然未作出是非的判斷，拒絕禁制令絕對不代表是已經裁定禁蒙面法是合憲，現階段呢應該是在短期內呢就會開庭去審理的了。張富傑，
有年過70歲的老人都戴上口罩參與港島反緊急法萬人大遊行，想表達什麼訴求呢？有沒有擔心過戴口罩上街會被警方拘捕的？
係咁，70多歲嘅香港市民馬先生同埋佢太太星期日就一齊戴上口罩參與遊行。佢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主要係唔滿意特首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法去訂立禁蒙面法，佢認為係剝削咗香港人好多嘅自由，而且緊急法可以無限擴張，可能後患無窮。馬先生同埋太太都表示唔會擔心俾警方拘捕，而識。佢哋咧係包括星期六嘅全民蒙面遊行咧，佢哋都有參與噶。睇下馬先生點樣講。
呢個係剝削咗我哋嘅好多嘅自由啊！而且我基本上咧，好多人平時都要戴口罩嘅，好似我哋上咗年紀嘅人，經常都要防備，即係驚到有傳染病。
咁參與遊行嘅香港市民係咪認同勇武抗爭者嘅衝擊行動呢？禁蒙面法可唔可以達至到止暴制亂嘅效果啊？
係咁，其實咧，馬先生對美國之音表示，睇到港島街頭仍然有數以十萬計嘅市民戴住口罩上街遊行，就知道禁蒙面法係完全冇用，即係會激起更多市民上街遊行。至於係唔係接受年輕嘅示威者勇武抗爭？馬先生就表示，唔係接唔接受嘅問題，而係點解會激發年輕人勇武抗爭？佢認為禁蒙面法只係會適得其反，激化咗年輕人咧做更加激烈嘅抗爭行動㗎。再聽下馬先生點樣講。
呢個唔係接唔接受嘅問題，而係因為點樣引起嘅問題。其實呢班人係好關心香港嘅。如果政府有啲智慧嘅話，就應該識得點樣扭轉佢哋呢種關心，嚟到幫助呢個社會，而唔係激發佢哋，刺激佢哋。做更激烈的行動。
咁參與遊行的市民認為，港府應該點樣做先至能夠有可能停止到已經持續咗接近4個月的反送中激烈示威呢？
係咁，馬先生又表示，過去接近4個月的反送中運動，佢都經常同埋太太一起參與遊行。佢認為特首林鄭月娥只是利用台灣殺人案做藉口，借機去修訂逃犯條例，將中國列入香港移交逃犯的範圍，引起了軒然大波。 馬先生又話，要解決目前嘅困局，林鄭月娥嘅社區對話同埋緊急法都係冇用嘅，應該係有負責推動修訂逃犯條例嘅官員問責落台，並且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過去接近四個月警方涉嫌濫用武力等嘅問題。而其他嘅反送中示威者嘅訴求，亦都咧可以咧係值得商榷嘅，咁值得咧係即係去討論，同埋咧政府都應該咧要考慮咧係再回應更加多嘅訴求噶。再聽下馬先生點樣講。
嗰個所謂社區對話根本係個笑話嚟嘅，其實政治問題應該政治嘅解決。首先呢個政府應該要有人問責，點解搞出咁大單嘢，完全冇人需要負責？點解警察用咗咁多方法都唔能夠止所謂止暴制亂，越止越暴，即係證明佢哋嘅行動係完全失敗、完全錯誤嘅。咁呢啲係應該有人嚟到出嚟負責，嚟到改善呢啲嘢嘅。首先你應該安撫好啲民心先，而唔係不停喺度壓住嗰啲人民。
嗱，咁參與遊行嘅年青人想表達啲咩訴求啊？佢哋係咪認同戴上口罩就會做出一啲平時唔敢做嘅激進行為呢？
係咁，17歲嘅中六學生馮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星期日佢戴住口罩上街遊行，係反對港府實施呢個禁蒙面法。他認為戴口罩是每一個香港人的自由，無論是出來遊行或者因為生病等的其他原因都可以戴口罩，認為條例的規限是不合理的。馮同學又說，不認同戴上口罩就會變得膽大妄為，做出一些平常不會做的激烈行為。他認為做出激烈的抗爭主要是有沒有決心的問題，而不是要隱藏身份才這樣做的。聽下馮同學怎樣說。
我覺得就翻今日嚟講，其實個個人都戴住個口罩出嚟嘅，咁我覺得呢條例已經係冇辦法，其實係冇辦法禁止到人民佢哋戴口罩嗰個自由啦。咁佢哋做乜嘢係決心嘅問題咯？我覺得呢個係唔係因為你戴咗口罩識別唔到就可以做一啲任意妄為嘅嘢咯？唔係做一啲。
咁馮同學又話，佢有擔心過禁蒙面法實施之後，戴上口罩上街遊行可能會被警方拘捕，甚至被警方咧強行撕開口罩。但佢認為作為香港人，應該要上街捍衛三權分立嘅政治體制，唔可以因為驚而唔出嚟噶。佢又話擔心特首林鄭月娥可能會再引用緊急法限制港人嘅通訊等嘅自由，將香港咧係中國化噶。再聽下馮同學點樣講。
其實擔心的，因為而家睇到政府立呢個緊急法，其實都係冇經過民意，佢哋個冇經過民意去立法啦，即係其實佢係一意孤行啦。咁而家呢個禁蒙面法，我覺得只係第一步咯，遲啲嗰啲言論自由啊、通訊自由嗰啲，其實我覺得係都係逐步咁樣 step by step 去上去禁止我哋嘅自由咯，即係將我哋強行去中國化咯，會話將佢。
嗱，12間大專院校學生會發表聯合聲明噶。強烈反對當局透過緊急法制定禁蒙面法，主要內容是乜嘢咧？
係咁，香港大專學界星期日即係10月6日發表題為《不自由無寧死》，大專學界就港府以緊急法訂立禁止蒙面規例嘅嚴正聲明。聲明表示，2019年10月4日，港府宣布以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禁止香港人在未經批准集結、非法集結，甚至是合法的集會或者遊行當中去蒙面，違例者可以被判監1年。條例在10月5日的午夜起即時生效。大專學界強烈反對通過禁蒙面法，並且對港府一手摧毀香港法治、一再強推惡法予以強烈譴責。聲明表示，禁蒙面法試圖增加人民示威集會的成本，製造白色恐怖，嚴重剝奪人民的自由。令人憤慨的是，緊急法賦予特首無上權力，容許他繞過立法會訂立法例，變相將立法權從立法會手中奪走，破壞三權分立的原則。基本法並沒有賦予特首直接立法的權力，亦都沒有賦予他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的權力，因此港府推動緊急法是有違憲之嫌。聲明又表示，先例一開，後患無窮，港府將會可以肆意咁樣利用緊急法訂立任何鉛制人民自由嘅法例，包括係宵禁、限制通訊自由、沒收港人財產等等，甚至直接就有關中國國家安全嘅《基本法》23條立法， 而最高的罰則是可以至到終身監禁的。聲明表示，今日立蒙面法，他朝可以是任何惡法。港府不斷對外宣稱法例之後會交由立法會審議，但是立法會根本是無權廢除由緊急法制定的法令。禁蒙面法的通過正式是宣告了香港步入極權統治，法治蕩然無存，人民的自由危在旦夕。聲明又表示，禁蒙面法不適用於警察身上，令到本來就不受限制的警權進一步擴大。而家警察無疑是特權階級，凌駕在法律之上，可以隨意咁樣濫用暴力，亦都可以濫暴無辜而唔需要承受結果，唔需要承受任何法律後果。而禁蒙面法令到警察更加容易去羅織罪名，打壓異己，進一步確立香港成為咗警察社會。聲明又表示，香港政府以外國例如加拿大的禁蒙面法作類比，但是加拿大擁有民主政制，禁蒙面法由正常的立法程序去通過，而法例當中警察是不會擁有特權，同香港政府強推的惡法不同。聲明表示，禁蒙面法的通過已經為香港敲起了喪鐘，提醒香港人一定要在這場時代革命當中取得勝利，否則香港人將會永遠不能夠見到香港重光之日。聲明強調，不自由無寧死，香港人早已經為自由將生死置諸度外。一條禁蒙面法不單止不會令人民恐懼，反而激起香港人捍衛自由和尊嚴的決心。聲明又表示，港府不肯回應人民的訴求，但是妄圖透過嚴刑峻法令人民停止抗爭。大專學界呼籲香港人不要向暴政低頭，繼續抗爭，直至到榮光歸於香港。張富傑，
剩下三分鐘的時間，請你介紹一下其實有哪些西方國家是實施了禁蒙面法的，他們的效果是怎樣的呢？
在今其實咧，烏克蘭在五年前亦都曾經因為咧國內出現示威活動而進行呢個禁蒙面法㗎。不過烏克蘭推行禁蒙面法之後，激起民憤，令到禁蒙面法在推行咗12日之後咧就被撤回。而法國政府因應黃背心運動的示威浪潮，今年4月咧就收緊咗反蒙面法。但是示威浪潮未有平息，研究法國社會多年的澳洲悉尼大學愛普斯坦指出，很多的黃背心示威者已經參加了未經許可的集會而被拘捕，因此沒有辦法斷定他們是不是因為觸犯反蒙面法而被拘捕的。德國在統一之前，在西德早已經在1985年就訂立了反蒙面法，但官方數字顯示暴力示威浪潮未必會因此而減少。研究德國歷史的香港浸會大學助理教授鐘子琪就觀察到，即使是設立反蒙面法，1985年至2001年的暴力示威數字都是沒有明顯或者顯著的改變，暴力示威者仍然是會繼續使用暴力的。而美國多個州份都有訂立反蒙面法，但多次是受到法律的挑戰。美國最近一次是引用反蒙面法是2011年的紐約佔領華爾街示威，當時警方引用這條有超過100年歷史的法例，拘捕了最少5人。而加拿大在2013年起推行禁蒙面法，根據當地的法律規定，如果在參與暴動或者是非法集結的時候蒙面，就是屬於違法，除非那個人有合理的、有合法的理由去蒙面，例如因為宗教或者是健康理由。一經定罪，參與暴動的時候蒙面的人士最高可以被判監禁10年，參與非法集結的時候蒙面的人士最高就可以被判監禁6個月，或者是罰款$5,000。張富傑，
好，唔該曬。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香港地下铁路车站在今日星期日部分开放。香港亲民主派议员对政府禁蒙面法提出司法复核。蓬佩奥为白宫同乌克兰的接触进行辩护。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香港地下铁当局星期日今日十月六号部分开放了地铁系统。星期六，香港史无前例地停止港铁营运。星期日有好多通常都是乘客众多的地铁站依然关闭。预计香港星期日将会有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星期五较早时候，香港发生激烈抗议。在此之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启用殖民地时代的紧急权力来到阻压延续几个月的骚动。香港上次启用紧急权力是在50多年前。得到北京支援的林郑月娥星期六发表电视讲话，说晚间的极端暴力使到启用紧急法获得正当性。星期六香港感觉平静得怪异，大部分购物商场关门，很多道路都没有行人。早上有几百名反政府抗议者无视政府禁止戴口罩的禁令，走上街头抗议。但到了晚上，大部分都散去。四个月以来的香港因越来越激烈的抗议而动荡。抗议者最初开始抗议的是香港政府推动修改逃犯条例，让当局可以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去中国大陆。抗议随后扩大为要求更大民主运动。港铁表示，由于一些车站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地铁站星期日不会开门，因为被损坏的设施需要时间修理。港铁服务时间也将会缩短到晚上9点为止，比正常服务时间提前3个钟头。香港立法会24名亲民主派议员星期六提出司法复核，要求阻止港府禁蒙面法的实施。这项在星期五晚间生效的规例触发了广泛的暴力抗议和毁坏的行为。美联社报道说，两名活动人士星期五未能够获得一项法庭禁令阻止禁蒙面法的实施。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表示，有24名立法会议员星期六晚间提出司法复核，要求阻止禁蒙面规例的实施。他说，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绕过立法会的监督是恶意的行为。郭荣亨说，这个是亨利八世的情形，这个基本是我讲什么就是法律，我讲什么不是就是不是法律，这样是不符合我们宪法的规定的。我们说林郑月娥无权这样做，她不能够避开立法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为特朗普政府和乌克兰的接触进行辩护，他拒绝接受白宫与乌克兰政府的接触是不妥当和非法侵权的指控。蓬佩奥说，美国政府要求乌克兰政府进行调查，涉及乌克兰政府对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可能存在的干预。他未有谈及到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对前副总统拜登和他的仔亨特进行的调查。蓬佩奥批评弹劾调查很清楚是政治性的，并表示国务院的行动仅仅是为了改善和乌克兰新政府的关系。他还说，美国前乌克兰特使沃尔克是根据总统的指示而展开工作的。蓬佩奥说，国务院应总统的指令十分注重建立一个我们最终能够和比前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的空间。沃尔克大使积极努力创造这个机会。蓬佩奥说，美国政府有义务对干预选举的指控展开调查，并在必要时候要求外国政府提供协助。彭博新闻社星期五晚间援引5位了解有关计划的人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下令显著削减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报道所援引的一些消息来源表示，采取这个步骤是白宫精简他的外交政策部门的努力的一部分。彭博新闻社报道说，目前的白宫幕僚长马亚尼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这个星期已经向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传达了这个要求。 目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有310名的工作人员。彭博新闻社报道说，国安会人员缩减将会通过裁减来进行，报道未有提到特朗普要求减员具体人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一位大陆籍的国军老兵怎样看两岸关系。今年91岁高龄的江苏籍国军老兵刘发贵对美国之音说，最近20多年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飞速，现在大陆很多城市的发展程度已经超过了台湾。自1987年11月份台湾开放民众前赴大陆探亲以来，他总共翻过中国大陆10次。中国四通八达的高铁线路、便利的电子支付和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总能够令到这位老人家眼花缭乱。但他说，即使有机会，他亦都不会选择回到大陆养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1947年，只有18岁的刘发贵为躲避共产党强征入伍而被父母送到上海。当时正是国共内战，而解放军已经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到1949年4月，解放军已经完成三大战役，并准备渡过长江进攻南京和上海。刘发贵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候说，当时长江已经封江，他们回不到去。他的家乡在江苏泰兴，位于长江北岸，而上海位于长江南岸。既然回不到家，刘发贵就应征加入国军新成立的一支部队，并随着这支部队在解放军攻打上海之前乘搭一艘货船来到台湾高雄。刘发贵回忆当时在上船时的情景说，他们的部队并不是正式部队，当时还有逃难的人，还有正式部队要跟他们抢船，船上挤满逃难的人，一路上都有人落水，但是没有人去救他们，在船上留了三日三夜，没东西吃，没水喝。他们的船最终在高雄靠岸。刘发贵部队进驻到位于凤山的一个军营，三个月后他被派往金门驻守。到了九月，他被部署到古岭头，随后参加了古岭头战役，在大陆他被解放军称做金门战役。那个是一场在中国大陆很少被提及的战役。解放军当时渡海登陆金门古岭头，与驻扎在岛上的国军激战三日三夜，最后全军覆没。这个是国共内战后期国军在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取得的首场胜利，亦稳住当时台湾面临的岌岌可危的形势。他说，当时他回到台湾，那个是打了胜仗，他们的船先开到基隆，当时很多人在基隆码头欢迎他们，在基隆停了一晚，船再开到高雄。到高雄之后，因为他们打了胜仗，马路两边很多老百姓欢迎他们放鞭炮。但是刘发贵亦付出了代价，他的右眼受伤，这次受伤使他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机。他在台中的三军总院接受手术治疗，伤愈之后申请做后勤工作，从此他离开前线，加入了一个汽车连，并在那里学会了开车，这个为他后来融入台湾奠定基础。刘发贵说，到民国44年，亦即是1955年，有个命令说在外面参战受伤的可以提前退伍，他就报了要求退伍，但是他才20多岁，上边不给他退，后来他一定要退。到了45年，即是1956年，他20多岁就退下来了。退伍之后，刘发贵凭着他会开车的本领，为自己能够在台湾生存下来谋得一席之地。虽然生活并不富足，有时候亦十分艰辛，但是终于他在1970年结婚成家。他说，他在民国45年什么都没有做过，开过计程车，卖过菜，亦有在餐厅里面做过事，后来同长官开车，开的是专车。1987年12月，台湾开放民众到中国大陆探亲，但是刘发贵并没有立即得到回大陆探亲的机会，因为亲人都不在世了。他说，他给大陆写信，60多年就通过，但是没有亲人，直到1989年，也就是时隔40多年后，他再次回到家乡。刘发贵回忆说，家里面的房屋还是茅草屋，路都没有直，厕所还是朝着外面，回家找不到家，因为过去的房屋全部拆了。后来到城里面找个朋友带他回到村里面，第一次回家就是这样。他那时候就想，为什么会是这样。 从嗰阵时之后，刘法贵每次翻到大陆都能够睇到巨大嘅变化。佢话佢旧年先至翻去，而家比佢哋台湾一般嘅地方嘅乡下，喺佢家乡嗰边食嘅住嘅都比台湾好得太多啦。刘法贵亦感叹中国大陆嘅变化飞快，大陆嘅变化太快啦。你到上海就知道上海嘅外滩嗰阵时过去点样，而家点样，次次去都唔同嘅。即使是这样，刘法贵说，虽然今日的大陆已经和7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即使有机会，他亦不会选择去大陆养老，这个主要都是基于比较现实的考虑。他说，在大陆你看医生就受不到了，台湾的健保搞得非常好，在大陆看感冒就要人民币500元。刘法贵目前生活在位于新北市的板桥荣民之家，就是一所招料符合一定条件的国军退役军人的安养机构，在这里安排他吃饭生活安排得相当好。今年是中共在大陆建政70周年，亦是刘法贵来到台湾70周年。他说，两岸隔海分治70年后的今日，台湾已经拥有民主，而大陆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政。他说，你必须听共产党，听他话就给你赚钱，但是你不要反对他，大陆还没有台湾那么民主自由，还需要慢慢改进。一国两制在台湾行不通，除了民主之外，刘法贵说，台湾亦比大陆拥有更多的人权保障和公民自由。台湾各地的庙很多，有些是很小的土地庙，但是在大陆，老百姓在自己的地上盖一个小土地庙都要被拆，在他的家乡有钱的可以盖一个大庙，地还给了很多，政府帮你拆迁叫你盖庙，这个就是共产党制度，他们需要改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41年12月，日本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是现代战争史上最成功的偷袭之一，包括几艘航空母舰在内的日本军舰静静无声的穿越西太平洋。星期日早晨，向美军位于珍珠港的重要海空军事基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播音员咁话：，我哋打断本节目嘅正常播出，插播一条特别嘅新闻。罗斯福总统宣布日本向夏威夷珍珠港发动进攻。好显然，日本进攻目标系雅胡岛上所有海军及军事设施。日本对珍珠港嘅进攻，自然意味住战争。嗰阵时，好多美国水兵正在瞓觉或者做礼拜，佢哋毫无准备。事实上，海军基地以外嘅一啲人睇到日本飞机，仲以为系美国空军嘅训练飞行。当轰炸声响起嘅时候，大家先至恍然大悟，喺短短几分钟之内，日本飞机就击沉或者严重损毁咗6艘美国战舰。打死3000多名美国水兵，摧毁或者严重损坏美国在夏威夷军事基地一半的飞机。日本的突然袭击使美军措手不及，日本人员伤亡非常少，珍珠港遭受巨大损失。华盛顿不敢将细节公诸于众，以免公众知道美国遭受这么重大的军事损失而陷入恐慌。第二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前往国会，要求向日本宣战。
Yesterday, December 7, 1941，
富兰克林罗斯福话：尊敬的副总统先生，尊敬的众议院议长先生，各位参议员同众议员，昨日亦就系1941年12月7日，系我哋嘅国耻日。呢一日，我哋美利坚合众国遭到日本海军同空军有预谋嘅突然袭击。美国一直同日本保持和平，仲应日本政府嘅要求，与日本政府喺就维护太平洋嘅和平进行谈判。罗斯福话：针对呢次有预谋嘅侵略，无论需要几长时间， 正直的美国人民必将取得彻底胜利。我们不单止要尽全力保护好自己，而且还要确保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不再危及我们的安全。我要求国会宣布，由于日本无端卑鄙的发动突袭，自1941年12月7日这一日起，美国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参议院全票通过罗斯福的要求，众议院只有一票反对。三日后，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国会以向这两个国家宣战作为回应。日本偷袭珍珠港，结束了美国国内长期以来关于是否应当参加二战的争论。美国政界和公众多年来一直围绕保持中立，还是帮助英法和其他盟友作战而争论不休。日本偷袭珍珠港，促使美国人团结一致，争取军事胜利，令美国人为取得战争胜利而不惜任何代价，亦将美国推向世界领导地位。这个是美国人从未体验过的。罗斯福和他的助手面临一个重要决定，美国是先打日本还是先打德国，或者同时向日德两国开战。虽然说是日本的进攻将美国拖入战争，并对美国军力造成严重打击，但是罗斯福总统决定不立即对日本进行还击，而是先集中主要力量对付德国。罗斯福这样的决定有几方面原因。首先，德国已经控制欧洲大部分领土和大西洋的大部分海域，罗斯福认为这个对美国是最直接的威胁，而且他还担心德国会干涉拉美事务。其次，德国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拥有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现代化工厂。罗斯福担心，如果不尽快阻止德国，德国可能会研制出新型的致命武器，例如原子弹。第三，英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英国人民正团结一致抵抗德国的进攻。而在亚洲就不同，日本的主要对手是中国，但是中国的抵抗力量很薄弱，而且处于分裂状态，无法对日本形成强有力的抵抗。日本空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宣布对德意日三国开战。德国方面，希特勒决定背弃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签订的和平条约，向苏联发动进攻。这个亦使罗斯福最终下决心先对德国作战。罗斯福认识到德国必须两条战线同时拉开，在西线对付英国，在东线对付俄罗斯。罗斯福认为德国军事力量分散时，与德国作战是最好时机，所以美国将大部分军队和军备派往英国，与英军一起对付德国。美军指挥官希望能够尽快渡过英吉列海峡进攻德国，斯大林亦支持这个计划。苏联的军事力量在纳粹德国进攻下损失惨重，因此希望英美在西线向德国发动进攻。但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其他领导人就反对立即渡过英吉列海峡进攻德国，他们担心德军力量在目前依然十分强大，一旦进攻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基于这个原因，英国和美国决定先打击意大利和德国控制的北非。1940年下半年以来，英军一直在北非与意大利和德国军队作战。英军先在埃及和利比亚与意大利军队作战并取得胜利，将意大利军队赶出利比亚，消灭了10,000多意大利军队，并俘获130,000意大利战俘。但是英军的胜利并未持续几耐， 希特勒派他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埃尔温·隆美尔将军接管意大利军队。隆美尔英勇善战，将英军赶出利比亚，直到埃及边境。在托布鲁克战役中，他摧毁或者俘获英军902坦克中的800多辆。隆美尔的进攻威胁到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英国和美国因此迅速向北非增派军队和物资，设法阻止隆美尔进攻的步伐。慢慢的，由蒙哥马利将军领导的英军将隆美尔押回到利比亚首都迪黎波里。1942年11月，艾森豪威尔领导的美英联军在非洲西北部登陆，计划从西面向隆美尔发动进攻，而同时蒙哥马利从东线发动进攻。但是隆美尔知道艾森豪威尔的军队没有打过仗，所以在艾森豪威尔还未发起进攻前就先发制人。一场主要战役在特尼斯西部的卡塞林上演，美军遭受重大损失，但是最后隆美尔的进攻以失败告终。3个月后，美军与蒙哥马利领导的英军会合，迫使北非的德军投降。北非战役结束了，英美联军重新控制了地中海南部，他们下一步准备从南面进攻位于欧洲的希特勒军队。盟军没浪费时间，1943年7月，他们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德国坦克发起反击，但是英美联军继续前进，没几耐就占领了西西里岛的首府巴勒莫。几星期内，美英联军就迫使德军放弃西西里，撤回意大利内陆。7月下旬，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被推翻，并且被关入监狱。德国将他营救出来，在德军保护下帮助他建立新政权，但是盟军继续进攻。英美联军向意大利本土推进，德军发起激烈还击，一度将盟军阻止在沿海区域。战斗进入白热化，蒙特卡西诺发生激战，成千上万士兵阵亡。但是盟军慢慢地在意大利向北推进。1944年6月，盟军占领了意大利首都罗马，将德军赶到意大利北部山区。直到二战结束前，盟军亦未完全控制意大利，但是盟军成功地加强了对地中海的控制，并压制了德国的进攻。非洲和意大利的德军之所以不是那么强大，一个主要原因是德国同时与苏联作战。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正在讨论是不是要去听有关一个中国历史的演讲。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Big Shot 以及 Bend Out of Shape。
Hey， 李华，Are you going to the guest lecture this evening? Some big shot Harvard professor is going to speak tonight.
你话今晚嚟演讲嘅教授系乜嘢话 ？Big shot， 乜嘢系 big shot？
I said he's a big, B-I-G, shot, S-H-O-T. A big shot is an important or influential person.
Oh, big shot 系指一个好重要、好有影响力嘅人，咁咪就系我哋中文里边讲嘅大人物咩？哎？哈佛大学的教授就是大人物 ,Big Shot?
Actually, this guy is a big shot because he's an American who lived in China for 30 years after the revolution and got to know some of the leaders of China personally.
哦，佢喺中国住咗三十年，仲识得一啲中国嘅领导人，听起嚟几似大人物噃。咁佢点解要嚟我哋学校呢？
Well, the president of our university and some other big shots from the city government are good friends of his. They invited him to come here and give a lecture.
原来佢同我哋校长仲有市政府嘅官员都系好朋友。我好想去听听佢嘅演讲。系啦 ，Larry， 你听到话 Jack 揾到份新工？
Oh yeah, I heard that he's working for a big shot lawyer now. I'm really happy to see him doing so well after graduation.
我希望嗰间大律师事务所能够赏识佢啦。有阵时同呢啲大人物打工未必系件好事啊。
Yeah, I guess so. Still, it's better to work for a big shot lawyer than to be a waiter at a coffee house. A lot of us history majors end up doing jobs like that after graduation.
话就冇错，同大律师打工总好过喺咖啡室做服务员啦。但系历史专业嘅毕业生都唔一定要去餐馆做服务员噶。我将来就要争取成为一个出名嘅教授 ，a big shot professor。
That's good to hear. Just be sure you don't forget about me after you become a big shot.
嗨 ，Larry， 琴晚我去听演讲，点解见唔到你嘅？那个教授讲得好精彩啊！
Well, that's good to hear. I couldn't make it because some idiot crashed his car into mine last night on the way over here. I'm still pretty bent out of shape about it.
乜话？你琴晚有车祸 ？Bent out of shape？ 你受咗伤啊？
I'm fine. I said I'm bent, B-E-N-T, out, O-U-T, of, O-F, shape, S-H-A-P-E.That means I'm very angry and upset about the accident last night, even though it wasn't very serious.
Oh, 原来你系嬲架车俾人撞 ，bent out of shape 就系发嬲嘅意思。哎，冇受伤就好啦，架车有保险公司赔噶嘛，唔好咁嬲。
But I'm bent out of shape because the other guy was really rude. I had the right of way at a stop sign, but he drove through the intersection first.And bumped into my car. Then he started yelling at me for not letting him go first.
哈，佢唔守交通规则，争住冲出马路撞到你架车，佢仲大声闹你啊！唔怪得你嬲成咁啦。
That guy is an idiot. Otherwise, I wouldn't get so bent out of shape.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What about the lecture?
系啊，唔好讲呢件事啦。琴晚嘅演讲啊，我觉得好精彩。不过那位教授讲完离开会场的时候，有一班学生对他大吵大闹，好像不同意他的某个观点。
Did the guy get all bent out of shape about it?
那就没有，那位教授没生气，也没理那班学生，后来大家都离开了会场了。
Well, that's good. If someone gets bent out of shape about different opinions, it usually means he's narrow-minded.
所以 Larry, 就算撞你架车嗰个人唔讲道理，你都唔好小气，为咗呢件事咁嬲。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会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big shot， 系形容好重要、有影响力嘅大人物；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bent out of shape， 意思咧就系话好嬲。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